那今天我们开始讲，要回头讲腓立比书。我曾经说过，腓立比书是很特别一卷书，因为这里面有一些话，保罗所说的是，很精炼的话，而在其他书信里面比较少看见的。像第二章，我们读到一些很重要的，讲到基督颂，讲到基督本有神的形象啊，降世为人，降卑为。成为人的样式，完成救恩，并且成了我们的榜样，这个顺服的榜样，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是一个很特别的题目啊。那么第三章也有很重要的话，因为这里有一段讲到灵命晋升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保罗说他不是自己以为得着了，而是向着标杆直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话。但是今天我呢不能够看得那么远，因为我们只能看前面十一节。为什么要把它分成两部分来说呢？因为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在第三章一到十一节有个很重要的东西。这段经文呢，一般人都是把它当作保罗的一个经历跟见证而已。但是保罗用他自己经历见证来说明什么呢？说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在他生命中间，就是脱离律法主义。律法主义啊，我们如果刚才读圣经留意的话，就知道在第三章保罗讲的话蛮特别的。他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就我还有话说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前面讲到第二章讲完以后，似乎是已经要讲最后末了的话。如果你可以看第四章第八节的话，你先翻过来看看。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这两句话在原文是一样的啊。原文就说 finally， 最后我还有话要说。那保罗呢说了两次最后有话要说，他最后要说什么呢？你很困惑，到底他要讲什么？所以这个是保罗一个说话的语气。如果你单从第三章来看，保罗在这里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要说，你们要靠主喜乐。似乎这是保罗最后的叮咛，但是又不是如此。为什么呢？因为在第四章第四节你已经看到了，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这是保罗又重复的话。好像保罗思绪里面的这个喜乐两个字控制了整本腓立比书他写信的时候他的情绪。保罗的情绪很喜乐，为什么？想到腓立比教会，想到腓立比教会整个的发展，整个他们在主面前的追求跟成长，他很喜乐。喜乐的原因很多，他一样一样在提，所以他说，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是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一再经常重复出现的题目。所以我们知道整个的情绪都在这里。那你就要问，在第三章里面保罗到底末了的话是什么？是喜乐呢？还是有些其他话要说。如果你可以把这事情暂时思想放在一起，你知道保罗的情绪是很高昂的。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他没有任何的压力跟重担，但是他却勉励腓立比教会一直往前，继续往前走。所以在这里保罗所说的话啊，靠主喜乐，或者在主里面喜乐，我们把他的 mental note 放在这里，他心态他属灵的情况暂时放在这里。底下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把这话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在你们却是妥当。这个妥当两个字真的是妥当，就是稳妥的意思。他说，我讲这句话给你们是很容易，但是目的是什么？叫你们能够稳当妥当。意思就是说，属灵生命一个表现，当他成长的时候是喜乐的。他说，你们如果能维持喜乐，这就是一种健康成长的现象。我们说在这腓立比书里面呢，我们也发现了教会的这个正常情形。哎呀，把它关掉好不好？忘记把它关掉。好了，停，后停掉。怎么会有这人？这个人一定不知道我是牧师。现在这是讲道的时候，怎么会打电话给我？那对不起，打岔哈。所以以后呢，应该是提醒把电脑把手机都关掉。我已经记得不带上来啊，就没想到底下作怪。他说呢，叫你们稳当， 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维持属灵生命的健康啊，我们能够常常喜乐，这就表示我们生命的状况健康。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多少人今天早晨聚会是带着重担来的，有很多重担太重了，他连开车也开不动了，就不来了啊，常常这样。希望我们能够把一切的重担卸释给神，因为神顾念我们，他要帮助我们。那保罗在这里提到属灵生命状况，讲到喜乐的情形，但是他底下一接着一转，很奇怪。如果你一定要分析的话，我们简直难以理解他的思想怎么这么快的跳动啊！但是读完你就知道是有关系的。这里提到的话呢，又是非常严肃、很紧、非常重的警告。他说：“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这三件事情放在一起，那你就知道保罗的思想呢，一面说喜乐，但是他想到最后要末了告诉他们是什么呢？这不是喜乐的问题，因为一句话就讲完喜乐就好了。这里呢，我给他取个题目叫脱离律法主义，因为以下保罗所说的话虽然是他个人的经历，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要灵命晋升，属灵生命更加往前的话，一定要脱离一件事情，就是律法主义。这是组织学回收的这些调查里面呢，有很多弟兄姊妹在选择组织学愿意参加哪组的时候，这个灵命晋升一组啊，跟信仰生活并驾齐驱，很多人都填。如果我记得不错，灵命晋升可能总数是最高的啊，大家都希望灵命能够晋升，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属灵上面还可以往前继续往前，这是一个很叫人振奋的消息。因为保罗提到底下呢，向着标杆直跑啊，他说得着神从上面呼召我来的奖赏，他有一个更高的目的。做基督徒不是仅仅罪得赦免，不是仅仅经历到神的眷顾而已，乃是我们生命里面一个极大的改变，知道有更重大的事情，也可以说直指生命的目标和生活的意义。今天早晨在我们上这个组织学 mentoring 这个课的时候提到一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所说的教育只是教导我们怎样生活，教导我们如何能够得的温饱，或者说更好的待遇，让我们生活品质可以改善，但是很少教育能够告诉我们人为什么要生活，或者生活的更高意义在哪里。这里保罗找到一件做基督徒的意义，他提到的事情，那这里保罗用了几个字来形容律法主义。律法主义他说是犬类，你知道犹太人对于犬类，尤其是当初这个社会中间啊，虽然很多人在美国呢，这个宠物狗是宠物，有时候比人的待遇还好，但这里你要晓得保罗说的提防犬类是指的那些伺机要你如果一群犬类围攻的话蛮可怕的啊，其实犬类就是狼，所以如一群狼进攻的话啊是很可怕的。以前我去通常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在那里卡尤蒂很厉害啊，野狗很厉害。那如果你早晨起来看着有亮晶晶的眼睛看着你，那不是一般家常的狗，是野狗，很可怕。而且一多的时候会进攻性很强的。他说提防犬类，又说提防防备作恶的，又说妄自行割的。如果没有最后一个妄自行割，我们不知道他指的犬类是什么，指的行恶的是作恶是什么人。那因为他提到这边是妄自行割的，你就知道他所讲的是一般人呢搅扰基督徒做好基督徒，他们企图把割礼重新引进来。但在这里呢，保罗甚至不称他们是行割礼的，不是割礼派，甚至不称他们是割礼派，说妄自行割的。这个字啊，在他的原文有一点不一样，叫 katatome。 那格里呢叫 peritome， 他不用 peritome 来说人，说他们说是 katatome， 就随便割一刀。意思就是说他所做的一些外面的事情完全没有属灵的价值跟意义。所以保罗就接着解释什么叫真割礼。他说了几件事情，真正的割礼呢是以神的灵敬拜，而且呢以基督为夸口，并且不照着自己的肉体夸口。所以你看见这里呢，保罗提出来割礼的意义跟妄自行割是完全不同的。这里我们就明白保罗说到律法主义的代名词讲到这几个犬类作恶的妄自行割的。那么保罗主要的教导是什么呢？ 要劝我们脱离律法主义，脱离一种形式主义。因为在当时很多的人，因为在旧约犹太教的影响底下，犹太人跟外邦人不同，最大就是割礼，律法是神颁布给他们，但是割礼是代表了律法主义的精神，而且他们是以受割礼为夸口，那些人是未受割礼的，看不起外邦人。犹太教的转变，最大的转变就是在救恩上面，耶稣基督的来到。当耶稣基督降世成全救恩，像我们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所讲的之后，基督教从犹太教里面分别出来，但是还有一些人企图把他们带回到犹太教的割礼，以为这是一个必要的过程。所以基督教刚开始传扬的时候，许多人不明白，认为这些人应当先受割礼才能做基督徒，企图把基督教仍然放在犹太教里面，作为犹太教的一个支派，都可以，你信耶稣也可以，不信耶稣可以，但是受割礼最重要，这是最早发生的事情。2000年来，基督教从犹太教里面脱离，已经是明白割礼不重要，但是形式主义仍然可能在教会中间蔓延。什么叫形式主义？形式主义最简单的把它直接套用，就是敬礼的问题。很多人认为做基督徒啊，很多人有这样错误的看法，认为做基督徒分别在于有没有受洗。我还没有受洗，不是正式的基督徒。如果你要做一个正式基督徒，你就要形式上面遵守一件事情，受敬礼。但是其实是本末倒置。在今天我们的看法，为什么要受礼、受洗礼？因为洗礼的原因是耶稣基督的教训，说你们往普天下去，叫奉我的名，不仅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并且要为他们行施洗。弟兄姊妹们，这里的问题在这里，最早开始的时候，人得救是凭着信心，但是洗礼所说明什么意义？其实洗礼的意义非常深刻，一个表面的行为跟动作，它不是一个仅仅形式问题，而是宣告一个属灵的道路。受洗礼的意思，罗马书第六章保罗讲得非常清楚，叫我们一举一动，我们的受洗是归入基督的死，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从死里上来，从水里上来之后，一举一动有新生样式。所以真正洗礼的意义不是一个形式问题，而是属灵的实质。至于是点水还是浸水，倒不是那么重要，因为保罗也没有告诉我们是点水还是浸水浸礼。什么叫做受洗呢？其实这是脱离律法主义一种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宣告我已经与基督同死，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很多神的儿女知道这件事情，但是让我说一件事情，知道了不等于我们真正走在这条属灵的道路里面。这里所提的情形，保罗所说的真正的割礼，因为那个时候保罗并没有说真正的洗礼，他只能从他肉身中间仍然在割礼中间来说明形式主义与实质的分别。保罗实在是一个犹太人，因为他早就受了割礼，生下来就受了割礼，正如他这边所说的。我们看他是怎么讲，他说你们应当防备妄自行割的，因为真割礼、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这里中文不大觉得，英文里面很强的语气，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都有一个是什么，我们是，他说真受割礼乃是我们这些人是什么呢？以神的灵敬拜，是以基督为夸口，是不靠着肉体的，三个多加上是，很强的语气。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才是真正基督徒的意义。什么是真的基督徒？不是你有没有受浸，受浸当然重要，因为是向着世人的宣告，也是特别重要，顺服神的表现，并且是向着撒旦宣告，我今天已经受洗归入基督耶稣名下，我现在活着的不是在我的肉体里面活的，是在我的生命里面，在灵里面，是借着耶稣基督所给我新的生命活着。弟兄姊妹们，很多人是虽然受洗了，还是靠着老的生命活着，没有改变，从前怎么样现在还怎么样。神的话语虽然听进去了，但是只是一个教训而已。很感谢主，有些人明白我们弟兄姊妹们胜过这些， 所以在主日学调查里面才会说，怎么样叫我的信仰跟我的生活发生关联。其实有一个姊妹讲得很好，她说如果你真正明白圣经，你就应当会应用。可是很可惜，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应用圣经，读了归圣经，应用还是不晓得。当然对我们直接的教导，不可偷窃，不可杀人，不可起贪心，可能我们读了圣经就明白了。还有人需要教导什么叫贪心吗？不是，当然不需要啊！吃饭的时候一定多拿一点我爱吃的东西，这就算贪心吗？当然我们会分辨。可是有很多的教导，怎么把基督在我们心中啊，照着基督运行在我们里面大能大力，叫我们怎么凡事依靠圣灵，这些东西需要教导，也是灵命晋升所必须学习的事情。所以保罗这边讲到说，我们真正受割礼的，真正从新的里面认识割礼的意义。我相信保罗有这样意义，有这样的意思，虽然他没有明说，但旧约里面割礼的记号本来就是表示我们向着自己肉体已经死了，本来就这个意思。所以保罗说，今天我们真受割礼的，那今天我们可以说，今天我们受了洗的基督徒，不是以受洗为夸口。如果你以受洗为夸口，你还在肉体里面。什么叫做以灵敬拜？什么叫以灵来敬拜？耶稣基督曾经向撒玛利亚妇人这样说，你们拜父，他们说在山上还在什么？那个妇人跟他讲了很多，撒玛利亚妇人说，你们拜父在耶路撒冷，我们祖宗说在这个山上。耶稣怎么跟他讲？他说也不在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真正拜父的，真正敬拜神的，是用灵和真来敬拜， in spirit and in truth。 这里的翻译很难，因为希腊文里面没有大写小写的分别，原来都是大写的。所以什么叫以灵敬拜？到底这个灵拜灵是以神的灵敬拜圣灵呢，还是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灵向神敬拜？其实不要紧，最重要的是在灵里面敬拜。当然在灵里面敬拜，神的灵在这里运行。有些弟兄姊妹说，他一到教会里面来，就立刻觉得神同在，因为这是敬拜神的地方。我们的灵立刻被引导，也可以说有反应，对于在我们所聚会的场合，我们看见在这里弟兄姊妹们的心来敬拜神，我们立刻都受影响。所以每一个人若是带着敬虔，带着真诚的心来侍奉神的儿女，教会一定会影响。什么叫以灵以真？灵里面是很自然主观的感觉，但是客观上面所有真理的引导。如果我们在这里所传讲的信息不是荣耀神，不是讲到神的荣耀，神的宣告，神的全能，神的慈爱，神的作为，我们唱的诗歌如果是不是照着真理所写的，我们灵里面不会引起反应，不会引起感觉。所以在圣灵和真实里面，圣灵也做一件事情，把我们引导进入真理。因为约翰福音14章耶稣自己说的，要差遣圣灵来的目的，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什么叫真正的敬拜啊？上次我们正在谈这些问题，这里继续出现敬拜的意思，就是在灵里面，在我们的真理里面，越认识真理，我们的灵越容易受引导，在圣灵的感觉里面，越能够把真实的敬拜赞美来归给神。我们已经说过，这个敬拜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很重要，很大的字。这个地方用的是 latreo， 是指的一种形式的敬拜。所以保罗没有完全把形式打掉，每个人都有形式，就好像每个人都要穿衣服一样。有些人穿的衣服比较 casual， 但是还是有一件衣服。那我常常注意到一件事情，新来聚会的弟兄姊妹们第一次来的时候常常穿得非常整齐，因为他不晓得这个聚会是高派教会还是低派教会。你如果到高派教会，像这样是最起码人人打扮，像蔡弟兄这样不打领带是不行的，每个人都要打着领带才行，光穿衬衫是不行的啊！今天我知道培刚是做主席，他穿着打着领带上来，正正式式样子，你看邢弟兄也没有。这是我们并非高派教会，也不太注重衣着，可是你不能光着膀子来聚会，对不对？女孩子不要穿太暴露衣服来，这是我们的常识，对不对？那这些事情都是有一种简单的形式，但是我们不注重那个形式，形式仍然有。所以保罗在这用的是 liturgia， 他用的是 liturgia 这个字。在这里的敬拜，我们是一种有外面形式的，可是真正重要的敬拜是 latreia， 是我们实质，这个人的实质是不是在一种敬拜的方式里面。 敬拜是跟神的关系。所以这里说以灵以神的灵敬拜，不以自也夸口呢，在基督里夸口。保罗常常喜欢这样讲，我们夸口是指着基督耶稣夸口。这里跟下面一个对起来，什么叫不以肉体夸口？以基督为夸口，就是说明我们一切的如果有什么成就的话，一切的地位今天能够在这里敬拜神，是因着耶稣基督的作为，是因着主自己做的工作，让我们得与神很和好，然后我们得的一个敬拜神的地位。你知道这些日子利比亚事情引起很多人注意，为什么那些极端的宗教分子会做这些事情？我告诉各位，因为这些人是以肉体夸口的。你知道吗？回教里面，我不是要批评回教，但是我们必须分辨真理。回教跟基督教什么不一样？虽然也是一神的信仰，一般人分作把宗教分成有神的信仰跟无神的信仰。无神的信仰像佛教、像道教，没有神，其实没有独一的神。那其他的宗教都是独一的神，还有多神的信仰。那么有人说基督教、犹太教、天主教、回教都是独一信仰，你们同一位真神？不是的。为什么？因为在回教里面没有救赎论。一个人怎么得救？基督教讲的是因着耶稣基督救赎，我们自己不能拯救自己，人都是罪人。但是极端的回教里面没有告诉你人怎么得救，告诉你要做四件事情，当中有一个是要去朝圣，还要你要守各种斋戒，这些都是律法主义出来的。回教其实是极端的律法主义，所以一个律法主义对别人也没有恩典。但是我们不是这样，我们知道人都是罪人，不能靠自己得救，只有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如果你去看回教的教义，他没有献祭，没有基督耶稣代死的事情，没有，他只是说耶稣是个先知。很多人说，他也尊重耶稣是个先知，其实完全降低耶稣的身份。因为耶稣照着我们腓立比书所讲的，他亲自道成肉身，完成救恩。如果你没有救赎论，你只有律法，你只有一种教条主义，只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律法主义。犹太教也是这样，一方面他们明白献祭，一方面照着规条，你要遵循多少条件才能够满足圣洁的要求。所以极端的教条主义、极端的形式主义、极端的律法主义不带人认识生命的真意，只要你做得到就好了，你做不到呢，你活该。这是律法主义的特点，所以我们才会明白为什么保罗告诉我们，若是要遵行律法的话，在一条上跌倒就是在所有律法上跌倒。我举个例子，不是很好，我不知道你们家里的关系怎么样，正常家庭所有事情啊，就好像我在洗碗，洗碗洗得很高兴，但是我只是为了律法主义洗碗，一面洗一面嘀嘀咕咕，一面说你看又这么多事情，今天这么多碗要洗。等到洗完以后有没有奖赏？没有什么奖赏，你是律法做你该做的事情而已。但是我高高兴兴，哎呀，今天因为我爱我的家庭，我爱我的儿女，在这里高高兴兴洗碗，这个是真正的意义。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存着律法态度去做，或者带着感恩心去做，不一样的。律法主义，我们并不是说所有该做的事情不做叫反对律法主义，而是为了遵行律法，你要得的一个你的地位可跨越的。所以律法的结果叫人有可跨越的，我比你行，我比你做得好，我比你能干，我做得比你多，这些都是律法主义忘记了恩典，以为我们凭着行为可以在神面前得到任何的称赞。所以你知道保罗的感受是特别深，当我们在律法主义的时候，那就是全靠着肉体，也就是斋戒，靠着斋戒了，靠着朝圣这些事情来谋取一些功德。但是当我们真正认识主的时候，不是在这样心态里面来服侍神的。保罗怎么说呢？保罗以自己做个例子，保罗怎么样？他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这个字不要念靠着了，靠着了什么意思？靠上了，得着了。若是有人遵循律法成功的话，那就是保罗。保罗说什么？保罗本人的见证和经历，我第八天受割礼， 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弟兄姊妹注意，这里保罗一层层讲，一层层讲。当然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是很好，因为表明他是血统纯正，从律法主义来讲，割礼是为了希伯来人的，没有错。他说我是便雅悯支派的等等等等，第八天受了割礼，其实这都是保罗的功劳吗？他第八天受割礼是他自己定规的吗？都不是。但是底下说他自己遵行律法的形态，就是热心说，就是律法说，就是律法的义说。弟兄姊妹注意这句话，保罗竟然敢说就是律法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你不要说没有人可以遵行律法，保罗做到了。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他说他做到了，他说若有人可以靠律法，我是可以靠得着的。但是他的语气改的他是什么呢？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弟兄姊妹们，这句话是极大的改变。保罗是一个遵行律法而且成功的人。以前我曾经在罗马书讲罗马书，我说了律法的问题在哪里，律法定我们的罪，很多人想要遵行律法，都在遵行律法，遵行不着呢被定罪。好在有一个补救方法，什么？你去献祭，当你献祭的时候你就被涂抹了，罪就被涂抹了，可以，你可以重新来到神的面前。但是问题是这一点，有些人真正的遵行律法成功了怎么办呢？在讲罗马书我就说了，保罗讲到这件事情，他提到以色列人的问题，他们不明白神的律，不明白神的义，神把律法给他们，却不是叫他们因此遵行而可以得着，只是叫他们活着而已。保罗说什么？犹太人因为想要立自己的义，等到他们遵行律法以为自己得着了，就废弃了神的义。这里不一样，底下我们又在讲神的义跟律法的义什么不同。保罗是一个遵行律法而且得着的人，照着律法来说他是无可指责，他是热心逼迫基督徒。但是他说什么？先前以为有益的，现在我看着以为有损。我们可以说保罗是律法主义之下的精品 masterpiece， 但他现在改弦易辙。若有人可以靠，我是靠可以靠得着的，但是现在他改弦易辙，为什么？遵行律法已经成功了，为什么要放弃？我们也许佩服保罗的为人，他真的遵行律法成功了，为什么要放弃？他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基督。这里呢，中文呢，因为把它翻译在这里，因为基督几个字不突出了，我把它拿掉。这里很对称，什么呢？先前以为有益，现在当作有损。但是保罗加上几个字，因为基督。如果没有基督，保罗一定认为律法主义对他有帮助。为什么？让他做个好人，让他做更成功的人，而且在犹太教中间更有地位，他是一个道德无缺的人。但是怎么会现在当作有损呢？因为基督。你知道吗？今天我们讲有益有损，从前当作是有益的，从前以为当作看作先前以为有益的，现在当作有损，中文翻得好极了。有益就是 profit，有损就是 loss。 今天我们大概看见损益两个字没有想起损益表，但是你说 profit and loss 大家都知道，人人都要 profit 对不对？不要 loss， 你把 loss cut 到最少你就赚钱了，就有 gain 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你的工作你也管账，管不管钱的？还是你只花钱不管？他在政府机关做事不用花钱，不用管钱，不用担心钱，一定有的对不对？但是仍然每一个工作每一个事业都有损益表，有没有？保罗给我们损益表，他说我从前以为我是赚的，现在赔了，明白的意思吗？怎么会呢？只有一个解释，钱用错了地方。你知道当你比较明白什么叫钱的时候，你就晓得有些钱是花掉了就是花掉了，你一点好处都没有。
但有些钱你是投资，
你花在这事情上面你有回收的，所以不是损失，不是 loss， 是你的投资 investment。 大家懂这意思吧？你用到一个好的员工，你以为是付他薪水你是损失吗？你是得着了，因为他替你赚钱，对不对？一个忠心的员工，他不是你的损失，不是你的 liability， 是你的 gain。 在有些地方你省了半天省了半天，他没有收益，他没有收益。你租一台机器印刷机，对不对？ copier 是投资还是损失啊？要看你怎么用。如果你出来的东西是很好的宣传品，他替你赚钱，这个机器是投资。但是你放在那里不用，每个月付钱付钱，你就是损失，因为你没有发生它的作用。损益怎么想法的？看你对它有什么价值跟利用。保罗说，先前我以为是有益的，现在当作有损。为什么？投资方向错误。为什么有这样看法？因为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们，有些人信主就是信主，像保罗信主他完全改变。为什么？看法不一样。从前他以为努力努力努力在律法主义里面得的一些东西，有没有 gain？ 你有没有得的？有。他现在回头一看，完全错误，都是损失。我的时间花在律法主义，花在遵行律法上面，我没有认识基督，我损失了。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生活没有信主以前也许都是损失，也许你是得着，不晓得。但是认识基督以后，你一定会改变很多事情看法。你说，哎呀，从前为什么这样？你知道吗？很多事情投资错误。我们投资错误是金钱上的损失，叫苦不迭。我们常常犯错，没有哪个人不犯错。但是关键问题还不大。如果我们整个人生的目的错了，你的损失太大。但你看保罗怎么说？因为基督。弟兄姊妹们，在大马色的路上，耶稣遇见他，改变了保罗的一生。从大马色的经历开始，他以后认真追求，他甚至愿意在阿拉伯的旷野，我不知道他在那里三年做了什么，他说他14年之后才回到耶路撒冷去，但是我相信他一定好好的把从前的投资整理一遍。从前投资什么？保罗读不读圣经啊？一定读，对不对？他不然怎么做法利赛人是吗？照着法利赛人，他是比同岁的人更加长进，比所有他的同辈的人更加有成就，而且遵循律法无可指责。你想他不读圣经吗？他圣经一定熟，怎么知道？不要看别的，你看他解释新约，从旧约里面解释新约。那一次他在受审判的时候，大祭司找人打他一个巴掌，他说，你坐堂为了公义按照律法审判，你怎么叫人打我？然后他们说他是大祭司耶。保罗立刻自责说，我不知道他是大祭司。然后说一句话，不可辱骂你的官长。他立刻定罪自己，我错了。怎么来的？他熟读圣经。弟兄姊妹，我们读了多少旧约没有记得这句话？你有没有？有的，不可辱骂你的官长。保罗熟读圣经到这个地步，任何一件事情错了，他立刻想起来圣经怎么说。所以他有没有投资在圣经上面？有。但是他说那个错了，现在他重新去读圣经，完全改变，变成得着。得着什么？看见基督。他在里面看见基督。你不要说不可辱骂你的官长，耶稣基督自己被辱骂，一句话都没有说。他被人辱骂，何等的对照。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一个人读圣经，圣经改变人思想，怎么改变的？就在你留心的时候，发现说圣经不是这样讲的。一方面不可辱骂你的官长，但是耶稣基督来了呢，他受尽人的辱骂，他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胁的话，他肯这样子担当我们的罪。保罗明白吗？当然，在从前读旧约的时候，没有基督耶稣是不认识的，现在因为基督耶稣的缘故，把那些都当作有损，现在他知道什么是更重要的。我鼓励弟兄姊妹们读圣经，但是绝对不是律法主义。感谢主，有一个姊妹在主日学回应说，我希望怎么知道圣灵的启示，不是圣灵的漠视哈，漠视只是指圣经，圣灵已经漠视了， 到从前的先知写的旧约写的新约，现在我们读的时候圣灵借着默示来启示我们。这堂课呢，其实我在诗经选里面讲过，怎么会得到灵感，怎么会得到光照，因为我们先把默示放在心里。如果你里面没有圣经，神怎么光照你，怎么启示你，来不及的。今天我们唱的诗歌103篇，那歌词我说翻得很好，打开圣经只有两个字没有放进去，你去找哪两个字。我会做这种傻事，找出来看有两个字没有对上，香港人应该找找看哪两个字没有对上。你们诗班都应该唱了半天，把圣经打开看看，诗篇103篇跟你们唱的又哪两个字不一样。弟兄姊妹们，这种小地方的功夫是每个人需要自己花时间的，没有人可以告诉你。读圣经怎么读，就是这么读，读圣经怎么读，就是读。你读的时候一遍两遍三遍啊，我妈妈教我一遍又一遍，遍遍用心念，教我怎么背书，到现在受益不浅。读圣经应该这样读，为什么？当你把神的话语放在心里的时候，圣灵就自然启示，自然光照。他没有办法启示一个里面一点圣经都没有人的人，胸无点墨怎么跟你讲是讲道理。但是如果你圣经放在心里，圣灵一定会开启。不是我的事情，如果你以为我有秘诀，你错了。我只能告诉你我怎么读圣经，希望你引发你的灵感，好好读圣经，爱读圣经。但是等到你会读的时候，圣灵要帮助你，一定让你明白。所以这里的情形，保罗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他不再追求那些律法上的完全，而认识那位完全者耶稣基督。他个人的经历，圣灵的启，圣经的默示，在他里面圣灵的丰满跟启示，他明白。他说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你们略略读了我所写的，以弗所这样写，就知道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保罗为什么这样讲，一点不是夸口，哎，真的是这样。他要指出来给你看，我所讲的事情都是旧约讲的，但是给我解开了，圣灵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所以我们的新约拜受保罗的帮助，得的太多。除了耶稣讲的话，保罗讲的最多。这里你可以看见圣灵怎么做工。所以他说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他说什么呢？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前面说因为认识耶稣基督损益表改观了，现在呢他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弟兄姊妹们，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这么我会说什么叫做认识。从保罗过去的经历我们知道他是认识基督耶稣。怎么认识？不仅是在肉身认识，而且在灵里面认识，不仅是在灵里面认识，借着圣经重新认识。所以他能够深刻的知道旧约中间所有对于耶稣基督预言怎么在新约里面实现。他说什么？前面说把万事当作有损，他说看作粪土。中文翻得很好，因为有粪这个字，中文呢，英文呢就 refuse， 感觉不重，垃圾而已。但是这是粪土，只好丢弃，没有其他用途。他说什么？看作粪土，万事丢弃，看作粪土。但是丢弃这个消极事情，有积极的。什么积极？得着基督，为要得着基督，为要得着基督，这是积极的。我们记得施洗约翰讲过一句话：“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对吗？其实一样的意思。保罗说他增加我减少，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不减少他就不会增加，如果我不衰微他就不能兴旺。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在我们生命里面一定有个消长，是按照我自己来活呢，还是按照基督来活？是基督在我里面增加呢，还是我自己越来越强悍？很多基督徒不明白，如果你自己天然生命不衰败的话，你的属灵生命不会健康，不会兴旺。这是一个圣灵在十字架上面所做替换的工作。我们可以讲很多的大道理，但是这里的损益表很简单，这方面是得着，这方面失去，你不能平衡。除非你让天然生命越来越降卑，越来越减少，像基督耶稣在第二章的榜样，他不以自己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举，起了奴仆的样式， 就自己卑微，既有人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在上次我讲的时候，这里保罗停不下来，因为当他降卑是一路降卑一路降卑，虽然保罗开始意思是要叫以弗所的人学习耶稣的降卑，但是当他讲到耶稣降卑之后，降到什么地步呢？以至于死，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面。因为十字架的死是最羞辱的死，在那里等于是暴露自己所有一切给人看见，然后流血，慢慢的血流尽了才死亡，极大的痛苦也是极大的羞辱。所以保罗讲到耶稣基督降卑的时候，一路讲到十字架，但弟兄姊妹们，他语气一转，所以神将他尊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弟兄姊妹们，你希望复活生命吗？我说了又说，我们盼望有复活的生命，什么打不死的生命。我有一个朋友，他最喜欢吃鱼，最喜欢吃 catfish， 他叫那鱼叫打不死的鱼。哎呦，后来我去看，就不敢再来看他们怎么杀那个鱼，真是打不死。我们比鲶鱼还要好，比 catfish 还要好，真的是打不倒。有很多人写这样说，打不倒的人，打不倒的人怎么知道他打不倒？就打了不倒嘛，一定要挨打才行啊。保罗就是打不倒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要经历复活生命，怎么样经历？只有一个办法经历，就是你死。你不肯死，你永远不会经历什么叫复活生命。每个人都努力努力用自己办法，还是不行。有一天你说不行了，不行了就行了。为什么？不是你，神要帮助你，让你经历他的生命，让你经历他的能力。我真是心慌慌意乱乱，一点都没有平安。我放下自己的时候，神给你平安。我真是解决不了，左是右是，这个方法都没有出路了，倒下来，倒在主的面前，主啊，求你救我，主立刻救他。彼得就是这样子，对不对？他在海面上面行走，了不起了，忽然一下沉下去，他说救我，耶稣把他拉上来，你这小信的人，没有信心。我们是没有信心，我们承认没有信心，比没有信心还要好。当你承认没有信心，神就把信心给了你。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这里所讲的就是约翰所宣告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说这里所说的，我先前当作有益，现在当作有损，就是这个替换。底下保罗又解释，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因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保罗怎么说？你以为他是讲历史吗？讲过去发生事情吗？是，是过去发生事情，但这个发生事情变成一个原则。他说我不再追求自己的义，这里的几个分别，律法的义、基督的义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们，律法的义在我自己里面，不是神的义，在我自己里面。什么叫律法的义？我做到了，我比你好，我起来， 我能够刻苦己心，立志行善，我可以读经比你用功，我可以祷告比你勤奋，我可以传福音比你热心，都可以是律法主义。为什么？我做的。弟兄姊妹们，要他一个人做的这些事情不觉得是我做的，哎，我没做什么呀，圣灵催促我做的，我没传福音啊，有人得救了，哎，奇怪。所以我很难一个人到处记录多少人因他得救，很讨厌，很麻烦，因为你一记录就是在想我做了什么，你只能说圣灵做的工作，我经历正好我碰上了，神本来就这个人，我去传福音他得救了，感谢主，不是我做，本来神要做，所以我不过刚刚好去碰上运气好而已。我岳母很会，我岳母一句很有恩典的话，若是他那天做饭做的请客特别好吃，客人称赞称赞，他说那你是来的巧了，不是我做的好，是因为你运气好，所以我做菜你爱吃，对不对？你看我岳母很有恩典，他从来不说自己多会做菜，会说做菜是我说我做菜多好，这个礼拜三晚上祷告聚会吃饭，我说到现在还没有人做过，还没有两天同样菜，这是我说的，是有一点夸口的，但是是为了叫你们知道我会做菜，夸口在自己。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做不以自己夸口？放下， 不要计算自己多了多少。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里保罗所讲的，他说在我的里面不是有因律法的义，而是在他的里面是神的义。一个人要靠自己努力，要夸口自己做了多少事情，结果都落在自己身上，结果呢，这个己就越造越坚强，越做越了不起，越来越造得更大。有很多基督徒不明白，他做了基督徒老练了很多年以后，哼，想当年如何如何，这种话听了呢真不大舒服。我做了多少多少事情，我为主做了多少大功啊，这种事情不说也罢。为什么？当你这样夸口说，都落在自己里面。保罗说什么？可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信基督的义从信心而来，从神而来。从真理上面来讲，罗马书讲的比更详细，但是我相信腓立比书写的是比罗马书更晚。保罗在这里没有讲道理，而是说他的生活的实践，不依靠自己。在基督里面的义就是信心的义，而这个信心义呢，从神来的，借着我们的信心，神把基督的义加在我们身上。所以他说这句话呢，有些时候弟兄姊妹读的会觉得有点困惑，什么呢？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可以，我得一同死里复活。很多人说，哎，你不是前面讲认识基督，怎么这里又来认识基督呢？这两个认识基督不一样。前面的认识基督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这里是一个主观的经历。这里他说认识基督其实是经历基督，你知道希腊文里面认识这个字，它本身就带有经历的意思。所以保罗在这里是用的经历的意思，加强那个语气。晓得什么呢？你把它排一排就晓，你就明白了。晓得他复活的大能，这是一个总的题目。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复活，对不对？但对保罗来讲，这个不够，他要晓得他复活大能，意思说他要经历他的大能。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我们做基督徒做那么久，你是不是明白保罗所说客观的真理认识跟主观经历的不同？刚才我说了，打不死的人那是经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都知道，但是他的复活能使我们经历大能，这是保罗的意思。所以要晓得复活的大能，什么呢？晓得和他一同受苦。你要知道这个复活的经历，我说与他同死，保罗加上一点与他受苦，一同受苦，因为他也为我们受苦。可是在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忽略一件事情，是叫我们经历他复活大能的时候。每一次的受苦，不管你是身体的苦、心理的苦、病痛的苦和人中间难处的苦，都可以叫你经历大能。为什么主导文里面说要赦免人的罪？为什么要赦免人的罪？因为常常是人际关系出问题，可是当我们经历到这些苦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神赦免的能力，那是他的大能。我怎么可能赦免人？他得罪我，我不能赦免他，他也没有向我道歉，我怎么赦免他？所以有些时候你就会发现相反的路，基督徒的路跟世人相反。如果他赦免，如果他先跟我认罪，我一定赦免他，是不是这样讲的？但是基督是还没有等人认罪的时候已经赦免了。那两个强盗是如此，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怎么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变成耶稣赦免他们的理由，有这样的事吗？但是耶稣就是这样子，因为他告诉我们那个赦免的大能怎么样性质，不是等着人家来跟你道歉，你从心里先赦免他们。你若不从心里赦免你的弟兄，你的天父也这样对待你，这是耶稣的教训。原因就是他要我们经历到赦免的能力。赦免，当你去定义赦免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能力在你里面。我告诉你，每一次当我们弟兄姊妹出了问题的时候，是我们属灵长进的时候。为什么？你要学习赦免。当你赦免的时候，你经历到神的能力。你不能赦免的，但你说主啊，帮助我，让我能赦免人，能力就来了。这个能力进来，使你知道不是靠自己，你自己你脸皮都过不去，你怎么赦免人？但是当你肯，你愿意，你承认说圣灵能力使你能，这个叫复活的大能。 让我经历苦楚，像让我效法他的死。效法他的死就是学习像他一样死。什么叫死？没有反应，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胁的话，你做得到吗？我们天然的血气一定会涌上来，但是这里说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当我效法他的死的时候，保罗也没有说每次一定成功的，他说什么？或者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保罗对自己也没有把握，不是说哦，我一定这样子，或者我也可以从死里复活，因为我愿意受苦，愿意效法他的死，所以或者我会经历这个。保罗的话非常谦卑，他没有自己以为已经得着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困惑在哪里？保罗到底是有没有把握？我告诉你，这是属灵的道路跟经历。保罗不把自己当作把握，但是却把耶稣基督信实，他必要叫我们经历这样事，得着神呼召我们所得的奖赏。怎么样得着？经历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基督复活的奥秘，我们永远说不清楚耶稣基督怎么复活，但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奥秘直接影响我们的信仰，也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在我们的经历中间我们能认识他。所以弟兄姊妹们，在基督里的义，在基督里的生命是不断晋升的，而经历他的复活大能，这个是基督的义。我们信主的人应当不断晋升，得着复活大能。主日学这一班一定会看灵命晋升，有很多基本的事情我们要学习。但是呢，在我们能够晋升以前，脱离律法主义。为什么脱离律法主义？因为脱离律法主义才会脱离你自己。你没有律法主义思想，你就不会看自己做了多少。你没有律法主义思想，那个损益表就不一样。当你把律法主义放下的时候，你才会面向基督，全是恩典，不是我的成就。所以这样的人，保罗说，我以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为什么？他喜乐。一个不走律法主义的人一定是喜乐的人，走律法主义的人愁眉苦脸，做不到，勉强做到了沾沾自喜，笑在心里，不敢笑给人看。这是保罗所说的喜乐。为什么？一个脱离律法主义的人走在属灵生命里面，虽然苦是喜乐的。奇怪哈，外面很苦，里面很喜乐，因为我又能认识基督，又能得到他的能力，经历他的大能，何况还有一天有奖赏，对不对？保罗说了，要得着从上面照我来奖赏。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讲这个，但是把我们吸引我们的眼光看着基督，不要看自己。一个属灵晋升最重要的就不要有太多的自觉，你知道吗？自觉是好的，因为知道自己罪，但是太多自觉，一直看自己，落在自己里面，看自己的人落在自己里面。你想我今天做的对不对，好不好，结果落在自己里面，这样你不能属灵晋升。等到你属灵晋升，看只看耶稣基督，仰望耶稣基督，就是我有什么错误软弱，神早就赦免了，感谢主，让我能够不断的学习向己死，向神活。这可能是我们刚刚信主就听见信息，但是在经历中间一辈子的学习。感谢主，保罗很快乐。我弟兄们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喜乐，与我不为难，与你们稳当。为什么？当你走在律法主义中没有喜乐，当你走在属灵生命里的时候，虽然外面很苦，里面一样喜乐。所以这里讲几件事情我们记住哈，脱离律法主义，不断追求基督，脱离自己，仰望耶稣。愿主的话摸到我们的心，愿这样的诗歌摸到我们的心，我们愿意放下自己来跟随你，把得的基督当作至宝，以经历你的大能为我们人生的目标。世上虽然有苦难，但在你的里面充满了喜乐，因为我们可以经历你，知道你复活的大能。愿主教导你的教会，愿主带领你的儿女，使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喜乐的人，向人见证耶稣基督的荣耀，带领我们经过所有的难处和压力，但是里面却是有敞开的门，因为主带领我们走在你的道路中间。我们把感谢赞美都来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